我自己非常的感谢主，在这次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家庭夏令会里边和大家一同有交通。在这几天我看到这些个同工们职员他们那种对工作的心，对主的心，我的心里边很受感动。我相信在未来神必定更加赐福这个聚会。这里弟兄姊妹们那种友善的态度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相信在这里我们所领受的大家彼此的这种交通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庭教会或者查经班的祝福。从始至终，从第一天礼拜天，我就感觉到有神特别在我们中间的引导，我心里边觉得非常的快乐。事前我和韩院长没有过任何的接触，但是呢这次我觉得我们的信息他所讲的跟我所讲的很恰当的配合到一起，看见神的手在我们当中，就如同今天早晨的献诗一样。他们我想可能好多天以前就开始预备了，他们不知道我所讲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所预备的诗，但是他们所唱的这首诗更像过恩主，和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题目仰望耶稣非常的配合。所以看见神的手在这里一步步的引导，就是这个见证，神的手在我们中间，神在带领，就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蒙福的来源。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思想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完到第三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当时的基督徒大概面临着一些个特别的考验，可能是为了信心或者信仰的缘故，有很多人向他们挑战，你们所相信的值得吗？可能是为了生活的缘故，有些个基督徒为了主的名在经过着一些个逼迫痛苦，甚至于也许都有的基督徒为了主的名的缘故损失了失去自己的生命。在这么样一个情况之下，有些个基督徒心里面就开始摇动了，就为了做基督徒这件事情，就为了相信耶稣这件事情，我们要受这么多的痛苦值得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很多人很乐意的做基督徒。当我们为了信心而受到考验的时候，就有些个人心里要开始摇动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在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才能够显出来我们对主的那个心真实的程度。所以在当时的基督徒受到这样考验，有人心里面开始摇动，在考虑去应该不应该继续的相信这位耶稣的时候，作者就写了这封希伯来书来鼓励这些个基督徒。在这本书里边，作者鼓励他们说，你们应该站稳了你们的立场，应该持守住你们的信心， 因为你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值得相信的。在整本的希伯来书里边，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比一切更加美好，耶稣比旧约的律法制度美好的多，耶稣比旧约的先知摩西或者亚伯拉罕美好的多，耶稣比旧约的那些个祭司的制度美好的多，耶稣比天使都更加美好。为这个原因，他是值得我们相信的，值得我们为了相信他来付上个代价的。等到讲完了这些个真理，主耶稣比一切更加美好，然后作者给我们举出很多的例子来。在第十一章，作者给我们解释说，你看一看这些个人，他们为了信心的缘故曾付上多少代价，为了信心的缘故他们受了多少的痛苦。这些个人我们称他们为信心的英雄。在十一章里边一连串的，作者给我们举出来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但以理等等这些个人。作者说，你看一看这些个人，他们为了信心的缘故曾忍受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痛苦。他们为了信心的缘故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丢弃了，就为的是要来跟随这位主耶稣。在人看来，他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受了很多的痛苦，但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的生命蒙神悦纳了。为这个原因，作者勉励当时的基督徒说，我们应该站稳了我们的立场，不要在压力的底下摇动。但是当作者讲完了十一章的这些个例子，这些个信心的英雄的事情以后，作者心里面可能有一点担心了。他想，这些个基督徒在压力的底下开始摇动的时候，看见了这些个信心的英雄，他们会不会误会我的意思啊？会不会以为我说这些个人他们太好了，你们应该把他们作为你们追求的目标？作者心里边担心人会把一些个伟人、一些个信心的伟人，把人做成了我们追求的目标了。所以在第十二章的开始，作者就转过来向当时的基督徒来解释这件事情。不错，这些个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的确是我们美好的榜样，但是他们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认定了我们所要追求那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主耶稣自己，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要把你的目标放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单单仰望这位主耶稣。在开始的时候，作者这里所用的这些个词句啊，不大容易翻译，因为这一第一，特别是第一节连第二节，作者用了一些个是当时运动场上的一些个名词，放在圣经里边不十分容易翻译，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第一节啊，作者这样说，我们中文翻作，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啊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是运动场上的名词，不大容易翻译。为这个原因呢，有一个英文译本呢在这里这样翻译，我们说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个译本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拉拉队站在四周围鼓励我们。拉拉队，你说怎么圣经里面又出了拉拉队了呢？他这个就是作者原来所用的那个词句，就是拉拉队那个字。我们要记得当时的那个情形，在那个国家呀，运动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这种大规模的比赛，特别是赛跑，在那个国家很普通。实际上今天我们在运动会所用的名词 比如说 Olympic 或者马拉松这样的名词都是从那个国家来的，所以那个国家的人呢都很熟悉这样赛跑的事情。那么在他们那个国家呢，每年都有一些个这样大规模的赛跑，那些个喜欢跑的人或者能跑的人，他们当然去参加。那么有许多这样参加赛跑的人，他们赛跑的时候也许得了胜了，得了奖了，但是这样的人跑过三年两年以后呢，他年纪渐渐的大了，他不能够再参加赛跑了。他虽然不能参加赛跑了，这些个人对这个比赛呢仍然很关心，所以在每年有这样赛跑的时候呢，这些个已经参加过赛跑得过胜得过奖的人，他们一并来参观这些个年轻人赛跑。当他们站在旁边看年轻人赛跑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成了一个力量，鼓励这些赛跑的人。赛跑的时候，有的人跑着跑着也许觉得疲乏了，也许想放弃了算了。那么这些已经得过胜得过奖的人，他们自己跑过这条路了，他们站在旁边就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只要你稍微一努力啊，你就可以达到目标了。这条赛跑的道路，当时他们跑那个马拉松的赛跑呢，不是容易跑的，相当长的一个路程，而且路途之中崎岖不平，跑起来不容易。但是这些个旁边参观的人呢，鼓励他们的人呢，已经跑过这条道路了，所以他知道这条道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痛苦，所以他们站在旁边的鼓励呢特别有意义。努力啊，不要放弃，只要你继续不断地坚持住你的立场，你就可以达到目标了。他们的鼓励特别有意义。那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把这幅图画应用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现在在跑这条属灵的道路，做这个属灵的赛跑。在这条道路上面可能有困难，是我们需要努力去胜过的。不论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丈夫妻子儿女父母之间的困难，在教会里边见证方面的困难，甚至于在思想上面理智方面的困难，任何一方面都可能有很多的困难来向我们冲击。有的时候在这些困难的面前，我们心里边想，值得吗？不如算了，一切把它丢掉算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些个已经在这条路上跑过的人，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但以理，这些个圣徒，他们已经跑过这条道路了，他们所面临的所经过的考验并不少过我们，有时候多过我们多得多。他们站在旁边就鼓励我们说，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只要你们站稳了你们的立场，坚持住你们的信心，守住你们所信的道，有一天你就会达到你的目标了。十一章所讲那一切信心的英雄啊，都是如同拉拉队一样站在我们旁边，来鼓励我们一同奔跑这条属灵的道路。他们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他们知道这条路的困难，他们的鼓励特别有意义。因此这个英文译本把它翻作拉拉队呢，不错，很对。在一个这样的比赛上面呢，拉拉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比赛的人开始觉得疲乏的时候，拉拉队如果在旁边一鼓励呢，他们好像能够真的重新得力一样，他们得的力量能够继续跑完这条路程。所以在走这样的道路，属灵的道路上面，和在赛跑世上一样，旁人的鼓励，拉拉队的鼓励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就如同基督徒教会里边查经班里边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交通，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力量。但是啊，在赛跑的过程之中，那个拉拉队虽然它很有价值，但是不论它多么重要，
你也不能够把拉拉队看成你赛跑的目标。在赛跑的时候，如果你太喜欢那些拉拉队了，你跑的时候把眼睛一直看放在拉拉队身上，那么糟糕了，你这条路永远也跑不好。不论拉拉队对你有多么大的鼓励，对你有多么大的帮助，他们不是你赛跑的目标，你不能够把那个目标把眼睛放在拉拉队的身上。照样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道路上也是如此。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但以理那些个人可能是我们极大的一个鼓励，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们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我们所应当追求的目标仍然是主耶稣，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什么时候你把眼睛从主耶稣身上挪开，放错了地方，放在一个拉拉队身上，不论那个拉拉队是谁，你走错了方向，你这条属灵的道路跑不好。在我们属灵生活的经验里面，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拉拉队给过我们很多的鼓励，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很多这样拉拉队。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的传道人，带领我们信主的人，那些个属灵的长者，或者某一方面给过我们特别有帮助的人，在真理上面给我们有特别亮光的人，那些个有名的学者，他们写的书籍给过我们很多的鼓励，那些个有名的讲道的人，他们的信息给过我们很多的鼓励，或者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个组织，教会里面的一些个规则，这些个都好像拉拉队一样，他们能够鼓励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向前有进步，但是他们只好像一个拉拉队一样，他们不能够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什么时候，如果我把我的眼睛放在了一个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教训，或者这样的团体，或者这样的规矩制度的上面，我属灵的道路就要发生危险了。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面，这是多么容易有的一个试探，把我的眼睛放在一个人身上啊，我这个牧师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从开始带领我信主，他在真理上造就我，栽培我，直到今天。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牧师犯了罪了，整个我的信心垮下来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我的牧师再好，他还是个人，人仍然有犯罪的可能。如果我把他看作我追求的目标，把我整个的方向都放在他的身上，他一失败，我跟着他失败了。如果我把认为我的教会太好了，我的教会又有爱心，这个爱心成为我鼓励的力量，没有人爱我，我站不住了。我的教会在真理上给我有很好的栽培，我生命得到造就，我的教会在属灵的事上给我立下很好的榜样，给我有很好的交通，我在里面有一个享受，我整个生活的目标就是我这个教会。但是如果有一天神把我挪开，不在这个教会里面了，或者把这个教会挪开，我整个的信心跌倒下来了。我们有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基督徒啊？整个的生活好像在依靠着一条另外的柱子，依靠着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柱子如果一倒呢，他整个属灵的生命跌倒软弱下去了。困难就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我们说，虽然那些个信心的英雄他们是我们很大的鼓励，但是我们不要把他们看作我们追求的目标，他们只是旁边那个鼓励，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这位主耶稣，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什么时候你要仰望另外一个东西，把你的仰望的目标放错了地方，什么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开始要摇动了。我曾见过 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在另外一个地方，也不是香港哈，也是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奉献了，念神学了，在神学里面有了很好的表现。他去那间神学院，他所以去那间神学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那个院长，那个神学院的院长啊，对他的帮助太大了。从他一在他信心的过程之中，有一段时间信心很摇动，因为这个院长在那里讲道，他得到了复兴，结果奉献了，一直他在那个院长身上得了很大的帮助。他去到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三年的时间，好像那个院长成了他的偶像，他一切的仰望的目标都在那个人身上。结果就在这段时间，他这个神学院发生一个困难，院长的生活见证发生了困难，结果这个弟兄整个失落了。这样的基督徒，像这个院长这样的人，他都失败，他都失败，谁都会失败。如果你把你的眼睛放在任何的一个人身上，你都可能发现他身上有软弱。结果这个弟兄就这么失落了。认定我们追求的目标，仰望单单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们思想到作者给我们的这句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有些个地方解释不容易。因为在原来的文字啊，如果你要看英文圣经，有的译本呢就把那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个我们两个字呢取消了，没有我们那两个字。其实没有我们那两个字对了，在原来的文字没有我们那两个字，但是翻译的人呢觉得在这地方很为难，如果没有讲我们信心，那么怎么仰望什么信心呢？信心创始成终很难解释，所以我们中文就加上那两我们两个字，而且在有些个英文译本也照样加上我们那两个字，其实不应当加我们那两个字。如果你要看看中文那个小字啊，你看中文圣经那小字啊，它的翻译法不是这样翻译法，那小字这里这样说，说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就是作者在翻译的时候，在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啊，他发现这个困难了，因为原来没有我们两个字嘛，但是没有我们两个字呢，那个信心那两个字又很难摆，不晓摆哪里好，所以他改一改，他说为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把我们取消了，但是这个小字的译法呢又发生一个毛病，他把信心呢译作真道了，他这个把这个信心这个字啊翻译作我们信仰的内容，所以他翻作真道。你这么样看你就明白真道那两个字从哪里来了。但是真道呢把那个信心呢，信心不是信心了，是信仰的内容。就跟英文字里面的 faith， 有时候你可以说是你的信心，或者你所相信的一个对象那个目标，他把这个信心就翻作信仰的内容了。但其实在原来的文字这个地方用的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在原来的文字啊，这两个字不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有动作的名词是信心，另外一个是指的那个客观的那个相信的对象，那个是信仰，这两个字原来文字不一样。那么在这里作者所用的呢不是信仰，而是信心。所以我们翻圣经的人的译者呢，他不晓得怎么办了，他给他改作或作为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有一个改善，把我们两个字取消了，但是又带领我们走错了方向了，不是真道，那里讲的原来是信心嘛，不是真道。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方向认清楚，这里作者所讲的不是真道，也不是我们信心，因为作者所讲的完全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不错，我们的信心也是从主耶稣来的，但是作者这里所讲的呀不是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乃是完全讲基督自己的信心。 这里讲的是基督自己的信心。仰望这一位主耶稣，他是一位什么样的耶稣呢？如果我们要按照原来的文字的译法写法来翻译一下呢，虽然我这样的翻译法在修辞方面没有想得太通，但是那个意思却很清楚。仰望那一位以信心开始又以信心完成的主耶稣，仰望那一位以信心开始又以信心完成的主耶稣。换句话说，作者这里告诉我们说呀，我们的主耶稣他离开天上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整个的生活都是靠着信心的生活。他的生活，他做弥赛亚的生活，是以信心开始又以信心完成的。主耶稣在做弥赛亚的时候，在地上的生活没有一点是凭着他自己的想法，没有一点是凭着他自己的意见，没有一点是凭着他人性的反应。他在地上做弥赛亚时候的生活完全是凭着信心的生活。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软弱的婴孩一样睡在马槽里面，他怎么受得了啊？如果让你我变成了一个，不要说别的，就变成了一个不能手脚不能动的病人在床上，我们都很难忍受。假若要让我们变成了一个蚂蚁一样，一条虫一样，我们怎么受得了？主耶稣从创造天地主宰的地位变成了一个软弱的婴孩一样，他能够忍受，凭着信心。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却受罪人的讥笑、逼迫、辱骂。他被骂不还口，就不要说再动手了，他怎么能够受得了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吧，现在被罪人讥笑的，哎，你是神的儿子吗？他怎么受得了啊？凭着信心。当他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来到世界上啊，就为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现在他在十字架上竟然被神弃绝。那我们如果要受一个痛苦哈，如果受一个痛苦，假若我为了一个正义的原因受一个痛苦，那些个正义的人欣赏我，就算多么苦我还受得了。比方说哈，我为我的妻子忍受一个痛苦，或者被人的误会，被人的讥笑，但是我的妻子很欣赏我，我说这个值得的，这个值得的。别人误会我，至少我所爱的人他欣赏我。我如果为主受一个痛苦，为主受很大的逼迫，别人误会我，受很多痛苦，但是主说好，我的心满足了，我受得了，因为我为了爱主的缘故，我做了一件事情，现在主欣赏了，主悦纳了，我感谢主。但是如果比方说我为我的妻子做一件事情，别人误会了我，连我的妻子也误会了，我为主忍受一个痛苦，别人误会我，人逼迫我，讥笑我，辱骂我，连主也弃绝我了，这个难忍受啊，受不了啊，怎么受得了啊？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整个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对神说，父啊，我来了，我来为要按照你的旨意行，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完全按神的旨意。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按照神的旨意。 完全为了得神的喜欢，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结果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神都弃绝了他。他在十字架上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不是容易忍受的，主耶稣怎么受得了啊？因着信心，主耶稣所以能够走得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完全是凭着信心。作者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应该仰望这一位，这一位以信心开始又以信心完成的主耶稣。你看下面他怎么给我们解释，你看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是主耶稣哈，他就轻看羞辱。不要把你仰望的目标放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不错也是，但是基本上来说乃是他凭着信心开始又凭着信心来完成他的道路的主耶稣。仰望这位主耶稣，你就不至于疲倦灰心了。那你说怎么仰望主耶稣就能够叫我们不至于疲倦灰心？仰望主耶稣就能不叫我们疲倦灰心？仰望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字我们都可以翻作观看或者仰望，但是在原来的文字是不同的字，不同的字有不同的意义，有不同的用法。我们可以比方说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作者给我们用的一两个字啊，非常有意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作者那里讲到他的经验的时候，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里有两个看，头一个是听见看见，第二个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看见跟看过在我们中文里面没有分别，我看见了或者我看过了没什么分别，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但是在原来的文字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第一个看见呢，是指着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一看就过去了。如同我说你在坐在汽车里边，比方说你看那个车外边的风景，一看过去了。你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的那个图画一看过去了，你想把它留下叫它你详细的看一看，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必要实际上。但是第二个那个亲眼看过那个看呢，那看不是一看就过去了，乃是一个注视聚精会神的来看一个东西，注视一个东西。就是我说你，如果你在画画的时候一样，你比如说你要替一个人画一幅像，那你不能说我看一下好了我认识你了算了，那个不可能的，你需要聚精会神的来看他，看一看他面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你完全领会了他的那个一切了，你才能够把他很详细的画出来。看过注视的这种看，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用那个仰望是第二个看法。我们如果要能够让主耶稣的那种顺服的心，那个信心的生活，主耶稣完全凭着信心，让他的信心能够影响我们，让我们变得跟他一样的有信心，唯一的一个方法是仰望这一位主耶稣，仰望这位主耶稣。你看一个人看多了，这个人的生活不能不影响你。我们有没有见过年纪大的夫妇，他们年纪大一点，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到晚年的时候夫妇两个人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很相像，很多事情的看法很相像，自然的两个人的关系好，两个人在一起彼此对看的时候多了，他影响他，他影响他，两个人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接近。 小孩子很多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很像妈妈，很像妈妈。妈妈如果是一个很喜欢很开朗很快乐的人呢，小孩子可能是一个很开朗很快乐的人。妈妈如果整天是愁眉苦脸，在那整天发脾气呢，这小孩子脾气多半变得不好。那个孩那个那个做妈妈的，如果看见一件事高兴的时候啊，他怎么做啊，赞美主或者是怎么样，他快乐的表现，这个孩子变得会像妈妈一样。如果那个做妈妈的不高兴的时候怎么发脾气怎么骂人，小孩子可能学得像妈妈。这个给我们做妈妈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这是自然的。因为小孩子在家里他早年的时候所看见的就是妈妈，他整天看着妈妈，他整个的生活被妈妈的态度一举一动所影响。照样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叫我们的生活变得像主，被主所影响的时候啊，唯一的一个方法是我们要多仰望这位主耶稣。你看得多了，你变得像他一样。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呢，我们说这个人呢，你看他那种谦卑，那种温柔，那种忍耐，那种爱心，那个态度，一看这个人跟耶稣似的，或者说他真像一个好基督徒。我告诉你，一个这样真正像好基督徒的生活呀，他一定用很多的时间在那里仰望主，他用很多的时间等待在主的面前，用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用很多的时间亲近主，思想主的话，用很多时间祷告。他仰望主仰望的多了，他生活不能不被主所影响，变得像主。如果一个人他的脾气不大好，他的喜好不大好，他的讲话的方式不像主，那我们差不多可以下这个结论，他一定仰望主的时间没有用得够多，没有用得够多。如果你要真正让你的生活能够变得像主，没有捷径可以走，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真理上面你可以用脑子去想，知识上面你可以去读书，你可以去听别人的讲话，或者有什么样的演讲，那些是你别的方法可以得得到，但是叫你的生命真正向主，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得了，用时间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主耶稣。你如果你把你一天到晚的时间用在这个那个忙这个忙那个，甚至你所做的都是很好的工作，甚至你所做的都是主的工作，感谢主，但是忙到头没有办法叫我们的生命变得像主。如果叫我们生命变得像主啊，唯一的一个方法是用时间在主的面前来做仰望的工作，仰望这位主耶稣。属灵的生命永远是这个样子。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40昼夜和耶和华同在。他下山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的面上放光，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自然的，他40昼夜面对面的毫无拦阻的和主相对的见面，他的生活不能够不变得像主的样式，他的面上放光，仰望主。这个岂不也是新约圣经的教训吗？如同前几天我和青年人也提到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你能够反映出主的荣光怎么办呢？你要多仰望主的荣光。 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使徒保罗给我们同样的教训，就是讲出来这个真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呀，我们几时，第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几时归向主，帕子除去，就是帕子除去就代表我们和主之间的拦阻除掉，不是那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罪，是我们思想上的拦阻，是我们的刚硬的心，是我们的骄傲，不论什么，把那个除掉。几时我们仰望主，把那个帕子除掉了，主的主就是那灵，主在哪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第十八节，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我们毫无拦阻的把帕子除掉了，毫无拦阻的用时间来仰望主，仰望的够多，主的荣光照亮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如同镜子一样，把这个荣光反照出来，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的生命如果在主的面前用的时间够多，我们的生活能够变成像主。保罗这里说，我们的生命，我们那个基督徒这个人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像一面镜子一样，主的荣光照亮在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反映出来，荣上加荣。我常说，镜子不会讲谎话，是不是？镜子不会讲谎话。你看镜子的时候，什么东西照到镜子里面去，它就照什么东西出来。因此我常说，你要照镜子的时候看见里面那个人你不喜欢呢，你不要怪镜子，那是你自己吗？你照镜子的时候，你自己照到镜子里面去，照出来就是你的样子，你照什么东西进去，那镜子就把什么东西给你照出来。但是呢，我说有时候啊，那个镜子可能有点不正常，镜子有时候有点不正常，是不是？我们都见过不正常的镜子啊，比如说你的面色很健康，你身体很好，但是一照镜子呢，显得你的脸很苍白的样子，那不是你不健康，那是那镜子不大好，镜子不正常，是不是？我们见过这样的镜子，镜子要把它所照进去的那个容形象把它反映出来，但是那个镜子如果是不正常的话呀，镜子本身有毛病，镜子本身变得不诚实了，它反映出来那个形象就不像所照进去那个形象。我们有没有买过见过便宜的镜子？在中国有时候我记得打仗的时候，我买过那种便宜的镜子哈，那时候什么都不健全，镜子呢也不健全，这镜子照脸的时候有时候中间有一条线，上下脸一半错开了，不正常，那不正常，那镜子不好啊，还像我，但是不完全像，很多地方不像。我有一次去参观一个博物院，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哈，博物院里我去的时候，那个房子里有一个房子，院里有一个房子呢，里面有好多镜子，它叫哈哈镜，很多人可能见过那个哈哈镜的样子，那个、镜子是弯弯进去的哈，凸出来的，这样弯进去的，和这样凸出来，怎么样，什么样子都有。你到镜子面前照照你自己，照在一个镜子面前，你的人变成了很肥的样子啊。走进另外一个镜子面前，你的人变得很窄很长啊。有时候你那个镜子看的时候，你的头变得很宽，你的腰变得很细。你从一个镜子走到另外一个镜子面前，你那个人的样子就变来变去，变得很快，太快了，所以你知道不是你自己在变，你不能够忽然肥忽然瘦，变得那么厉害，没那么快，是因为那个镜子不正常啊，镜子不诚实，它反映出来那个形状不像你自己，镜子不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面对面见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像一面镜子，主的荣耀照在我们生命上面，从我们生命再反映出来， 如果我们这个生命不像样子啊，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不诚实的镜子一样，如同那个哈哈镜一样，照出那个样子不像我。照样，我的生命如果不正常，我没有用够时间来仰望我的主，结果我的生命所反映出来那个形象呢，不像主耶稣。别人看我们的时候，看见我们身上所反映出来那个生活呢，是一个不正常的主的基督徒的形象。
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告诉别人说呀，你只要相信，你只要交托，主能够替你担当你的困难，你不用担心，当将你的一切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把重担交给主，主替你担当。如果我把重担交托给主了，主替我担当了，我心里没有忧虑了，我不必挂虑了，我可以很安心了。但是等到遇到生活中有困难，或者家庭中有困难，同事之间有困难，或者生意上有困难，我在那担心的不得了，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担心的不得了，这问题怎么解决呀？哎呦，我的孩子这么不听话，他交上这样的朋友，或者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像昨天还是那所讲那个小孩子一样，什么都做出来了，连礼拜堂他都偷了。假如有这么个孩子，你想想，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别的人一看我们，他说：“哈，你基督徒讲你交托，现在你有困难了，你不会交托。基督徒也不过是如此啊。我们反映出来那个形象不像主耶稣，主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失掉了。”遇到一件不快乐的事情，而我们常常讲我们应该有爱心，我们应该有忍耐，我们向别人做见证来鼓励他，叫他有爱心，叫他有忍耐，但是等到我们遇见一件不快乐的事情了，我们在那里发了脾气了。那个不信的人看见我们，他说原来基督徒也不过是如此啊。我们的生命成了一个不诚实的镜子，所反映出来那个形象不像主耶稣，不像主耶稣。保罗说，如果我们没有帕子遮盖来面对面见主的时候，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应该像从镜子里反照一样，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主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可以反映出来。今天世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是主的荣耀吗？还是别人说基督徒也不过是如此啊？我们不能够否认，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时代，不论在理智上面或者情感上面，不论我们的私人生活上面或者工作上面，或者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上面，跟我们所爱的人相处，或者跟那些与我们漠不相关的人相处，我们每天经常在那里面对着一些个挑战，在这些挑战的底下，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稳？不错，有别人在旁边鼓励我们，像拉拉队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仰望那一位以信心开始又以信心完成的主耶稣。前几天至少有两个弟兄跟我讲他的生活，好像基督徒生活在那里遇见不容易，因为他那地方没有教会，只有查经班，没有参加美国教会呢，好像仍然有点格格不入的样子，不能深入的领会里面的交通和属灵的教训，所以在那里好像很孤立一样，好像很孤立一样，得不着团契生活的支持，得不着团契生活的鼓励，他特别欣赏这样的夏令会，
但是回去以后呢觉得很孤立了，这个查经班几个中国人在一起，而且几个中国人都是在灵里面很浅的人，他说好像得不着任何帮助，得不着鼓励。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仰望那一位以信心开始又以信心完成的主耶稣。如果我们仰望这位主耶稣，他曾忍受讥笑，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忍受罪人的顶撞，他没有失败，他没有灰心，因为他是凭着信心。我们如果这么样仰望这位主耶稣，我们也不至于疲倦灰心。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考验，但是就是在考验的底下才显出来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如果我们仰望主够多了，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主的荣耀。大家低头领导。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生命里边追求的目标不是一个马马虎虎，不是一个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按照我们的兴趣所立的，乃是把一个完全的榜样摆在了我们面前，那一位以信心开始又以信心完成他生命使命的主耶稣。求主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经常日夜不断地学会仰望我们的主，如此在压力的底下，在考验的底下，我们不至于疲倦灰心。帮助我们因为仰望主，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加像主，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保守我们的心，叫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荣耀，奉主耶稣的名，阿门。